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就要开幕了，6月11号。那么对于很多喜欢足球的朋友来说呀，这恐怕和节日就没有区别了。现在呢，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包括我们的自媒体账号下边很多热心的观众朋友都在问，说老梁啊，你这个四年一次世界杯，我见你都除了说说体育评书啊，你看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疫情期间你还说了不少期呢。很多人问这个，因为大家对足球特别关心。那么一到世界杯的时候呢，你看在这个从国际足联到各个地方的足协，包括俱乐部媒体宣传，往往都有那么一句，说是足球啊和政治没有关系，这个足球啊让战争远离啊，足球啊是和平的象征等等等等，都在喊口号。我告诉大家，这个口号为什么要喊呢？就是因为它的内容多半你实现不了再喊。如果像家常便饭一样，说每顿饭吃点土豆茄子，那就没人拿这当口号了。就说实现不了的往往体现在口号里。因为我们听了这么多年足球和政治无关，哪届世界杯哪次大的足球比赛和政治没有关系？都有关系，只不过是影响大影响小而已。你拿现在美加墨世界杯，你大家琢磨琢磨，就是这几年来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这三个主办国看起来亲如一家，也经常因为关税的问题打得跟热窑似的，互相之间底下勾心斗角的事儿也常有啊。这国际新闻大家要关注的话，你认为这几年美国和墨西哥、美国跟加拿大这关系好吗？也不见得。你这是内部的事儿，你再往大了看，这届世界杯跟以往不一样，它第一次扩展到48支球队，变成了104场比赛，涉及美加墨三个国家将近20个城市，这么大范围，你想想搞这么一次世界杯比赛，它这个中间出点小差错恐怕都是难免的。何况现在啊，自打这个川普上台以后啊，美国跟世界各个国家的关系啊都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变化，那么这些东西怎么可能不通过政治渗透到足球里面呢？你看眼下大家看到的美加墨世界杯，一个最大的跟地缘政治有关的信息，很多朋友都知道，因为今年2月28号这个美国跟以色列袭击了伊朗，那么到现在为止美国以色列跟伊朗的战争呢还没有完事呢。那么眼下美加墨世界杯就存在着一个变数，就是伊朗队的问题。伊朗足球队呢在两周前吧面临着一个要不要到美国参赛的问题，现在呢最新的消息呢是呢，伊朗国家队已经组建成功了，而且呢跟土耳其队还进行了热身赛，是肯定要到美国去比赛去了。但是怎么比，在哪儿比，安保问题怎么解决，签证问题怎么解决，一系列的麻烦都需要这短短的一个多月来解决。为什么呢？首先一个呢，这个事儿我们得从去年说起。去年年底的时候呢，在美国进行美加墨世界杯的抽签仪式，在这个仪式之上，照理说各个国家的足协都会来人，主教练呢、运动员代表啊，来参加现场这个盛大的这么仪式。但问题就是呢，当时由于美国跟伊朗一直的这种关系紧张，所以对伊朗过来的人的签证上出现很大问题。你看今年这个一月份的时候呢，川普已经下令了，对75个国家暂停了他的移民签证和一部分旅游签证。这75个国家里面就有4个国家是今年世界杯的参赛国。谁呢？伊朗、海地、塞内加尔、克里迪瓦。那这里面毫无疑问的，伊朗是最引人关注的，他的旅游签证受很大影响，移民签证基本就关闭了。那么去年年底的时候，他们到华盛顿参加抽签仪式的时候呢，伊朗的主教练这是来了，可是伊朗的足协主席就因为签证问题没来了，这引起了伊朗很大的不满。你凭什么，我们是说白了参加美加墨世界杯，我们既是参赛国又来给你捧场来了，你怎么能因为政治问题卡我们呢？但是这个事儿，你参加世界杯，整个这世界杯重要还是美国的大政方针、国家安全重要呢？毫无疑问后一个更重要啊。所以川普一声令下，对伊朗的这个移民签证基本是关闭的，旅游签证卡得太严了，所以这个事引起了伊朗足协不满，他们就威胁我们要退出世界杯。这时候国际足联发话说，我们会尽力跟主办方跟美国斡旋这个事儿，尽可能让你们呢该来的官员呢整个足球队的这些工作人员能来都能来，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伊朗要敢随便退出，对不起，国际足联一定制裁你。什么制裁呢？ 把你开除，你就不再是国际足联会员了。你今后你的国家队，你想参加这比赛，甚至你的这个联赛的冠军队想参加什么亚冠联赛，想都不要想。这个说到这儿，大家就想起来，在历史上有无数次因为政治问题和战争问题来制裁一个国家，让他这个国家的足球乃至其他领域的运动员都不能参加国际比赛。那么这样呢，其实大家也知道，伊朗这个神权政府啊，也就是那么回事儿，经常是说大话使小钱儿，嘴上说的挺硬，但背地里呢，该软就软，该怂就怂。伊朗后来说可以，我们可以参加，没有问题。但是啥呢？两个事情，国际足联能不能解决？第一个，安全问题。就我到你美国了，你美国对我充满着敌意啊，我们在你这比赛是不是这个安全不能保证啊？还有第二个，那世界杯，世界人民大团结欢聚的日子，我们要比赛，那得保证我们的球迷到现场给我们加油啊。你现在签证上卡的这么紧，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和足球队是能过去了，那我也不能光杆老将去啊，我们得有很多球迷也去捧我们场。你这签证上一卡，伊朗队我们踢球哪一场都变客场了，我没有球迷去捧场啊。因为今天6月15号呢，伊朗队三场小组赛第一场在洛杉矶举行，他头一场对新西兰。伊朗这个小组是世界杯 G 组，和他同组呢是新西兰、比利时和埃及。所以伊朗呢又想出现呢，他实力大家都知道他不如比利时，应该跟埃及啊差不太多，比新西兰可能要好点。所以第一场对新西兰他是一定要拿下的。那么伊朗球迷的狂热也是出了名的。当年伊朗在那个1997年世界杯外围赛的时候，对中国队，中国队客场到德黑兰打伊朗的时候，那时候伊朗出现形势岌岌可危，迫切需要拿中国队拿着三分。当时德黑兰的报纸头版标题就是，当600万德黑兰人为一场足球祈祷的时候，足球就不是足球了。所以伊朗球迷的狂热程度那是有名的。如果到洛杉矶比赛因为签证问题伊朗球迷来不了，那整个这个场面上，那就是新西兰球迷来控制，那对伊朗的球队来说影响非常大的。所以一个安全问题，一个球迷捧场的问题。所以伊朗足协提出个什么折中的观点呢？说这样，我们参加没问题，能不能把我们这个三场小组赛啊都挪到墨西哥进行？哎，墨西哥跟我们关系不错，没问题啊，我们的球迷自由的去墨西哥呀。可是国际足联坚决不同意，为啥呢？48场比赛，当时48个球队104场比赛，那基本上都已经安排的好好的，你突然间三场小组赛，你伊朗你说走去墨西哥了，新西兰怎么办？埃及怎么办？比利时怎么办？比利时也大牌球队啊，所以都已经安排好了，你这一弄伤筋动骨啊，那得牵扯多少精力，多少人力物力啊。所以国际足联是坚决不同意。那么这个事儿现在就处在一个卡点上，正在协商怎么办。这个美国也有人提出来啊，伊朗的战争过程当中本来他这个还想拥核，就是邪恶国家，就应该制裁他啊，他还起刺儿了，又什么球迷又这个那的，说干脆就不让他来吧。川普甚至在一次活动当中说那么句话嘛，说不让伊朗来了，让谁来呢？得有替补上来呢，意大利队来多好啊。你意大利的球迷更多呀，影响更大，四届世界杯冠军呢。说到这儿，咱们说我都替意大利感到寒碜。意大利得了四届世界杯冠军，可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加上这次美加墨世界杯，连续三届意大利在欧洲预选赛没出现，四届世界冠军连预选赛都出不了线，而且是连着三届。你说作为意大利的球迷，真是如何面对，汗颜无地。所以川普说这句话呢，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意大利足协急了，为啥呀？我们堂堂意大利队，要靠你说一句话，川普同志发个特赦令，我们才能来，丢死这张老脸了。那意大利光荣传统的是，所以意大利足协还不干了。说我们要参加世界杯，堂堂正正打预选赛，我们既然输给人家了，愿赌服输，怎么能通过你一纸特赦令？我们凭着你川普的恩典。哎呀，吾皇万岁万万岁，我去参加呢，意大利还不干了。所以你就想足球，你看这圈子不大，哎呀，里头这个事儿太有意思了，非常好玩。所以眼下呢，伊朗呢是确定可以参赛，而且跟土耳其队最近搞了热身赛。但是伊朗咱都知道时刻充满着变数，尤其是他现在还处在一种战争状态，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呀，伊朗现在正在跟全世界 都在博弈，他绝对面对的不仅仅是美国和以色列的问题。所以就是伊朗球队未来在美国参加比赛，他还有怎样的变数，依然是现在啊媒体很难预测的。而照理说伊朗这队呢，你听起来这些事儿都是面对美国呀，面对国际足联，但其实伊朗用我们东北老家的话，这支球队不省心呢。为啥说不省心呢？他这个球队好玩就好玩在他国内的局势对足球的影响更大。你看起来好像国际上这种地缘政治影响了伊朗的足球，但其实伊朗国内波谲云诡的政治局势对他的足球影响更大。因为就在这个伊朗足球队参加世界杯之前这几个月，咱们都知道2月28号是美国以色列空袭伊朗，那么在3月初3月1号的时候呢，这时候伊朗的女子足球队呢已经离开了德黑兰，去哪儿呢？去澳大利亚参加了今年的亚洲杯女足比赛。那么第一场比赛就出了问题了，就是现场奏伊朗国歌的时候，伊朗女子足球队队员在正常是奏国歌，应该面对国旗，手放到胸口，高声唱国歌，这是国际上比赛的一个规矩。但是伊朗女足这些不唱，低头表示沉默，不吱声。你想这个事儿在很多国家，尤其一些这个独裁国家，这是叛国行为啊。说为什么他这女足队员不跟着唱国歌呢？他在抗议，抗议什么呢？抗议国内啊伊朗的政治局势。因为你想，美国以色列呢空袭伊朗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伊朗的神棍政权哈梅内伊为代表的，对于伊朗国内啊抗议的群众实行粗暴的打压，甚至剥夺这些群众的生命，很血腥。那么这些女足队员呢，在出去比赛的时候呢，对伊朗国内这种局势很不满，通过这个表达对家人对国人的这种担忧，对伊朗暴政的一种抗议。所以很多人说是这个原因，也有人说啥，那几天哈梅内伊被炸死了，说这个伊朗这些女足给哈梅内伊默哀呢，我听着我都乐，我说你能不能别侮辱大家智商。他如果真是给哈梅内伊默哀，伊朗现在的国家又是哈梅内伊统治的，他作为宗教领袖是至高无上的，你这时候纪念哈梅内伊，恰恰应该慷慨激昂的唱国歌，唱出阶级仇民族恨来啊，大刀向美国鬼子头上砍去，怎么还能表示沉默呢？你这不胡闹的吗？这叫上坟烧报纸糊弄鬼呢？不知你是哪家的意识形态叙事能说出这种丧心病狂的话来，糊涂透顶的话来。所以当时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都说这100%的是抗议国内的局势。有的人可能说这事儿呢会产生一些疑问，说伊朗国内怎么的了，怎么总劝又抗议又啥的，可是咱们在国内呢听到的一些报道呢好像都是伊朗政权还不错，是抗击美国侵略者。我告诉大家，伊朗呢它本身盛产石油，照理说这个国家老百姓啊应该过得很富裕，可是为什么他现在伊朗国内老百姓可以称得上民不聊生呢？通货膨胀的厉害的不得了，老百姓买点什么都贵，生活越来越艰难，是因为这个国家的经济啊，总体说是个掠夺性经济。什么叫掠夺性经济？就它产生的财富啊，是归一部分利益集团来分配，那分配来分配去都进了他们腰包了。在伊朗国内，两股最大的势力几乎垄断了 90% 以上的经济，一个是伊朗的宗教基金会，一个是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就掌握着军权的。而这两股势力毫无疑问呢，他最高的代表就是被炸死那个哈梅内伊，就说这宗教领袖事实上控制了绝大多数的财富，而这个财富分配呢更是既得利益者揣到自己腰包。所以伊朗的整个经济它是掠夺性经济，老百姓是捞不到整个石油财富的好处的。何况这些年雪上加霜，因为西方世界呢针对伊朗在国际上的一些邪恶行为、反人类行为对他进行制裁，这一制裁使伊朗国内的经济更加雪上加霜，所以整个伊朗的国内形势是比较混乱的。不是有时候你听到某些报道那样的，伊朗国内挺好的，就是美国想收拾他，就是意识形态上想打压他，以色列也是恨伊朗不死，不是那个样子。所以这些女足队员呢，她不唱国歌这种抗议，我认为是非常有力量的。同时呢，女足队员很多人也在抗议一件什么事呢？我们也知道，自从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呢，把巴列维国王撵走了，伊朗从世俗化一下子跨到了这个集权的宗教政权，对女性的待遇更加是不公正， 出门这裹得严严实实的，因为伊朗女性是很漂亮的。你看以前伊朗女性的照片什么很好看的，却被宗教这层外衣罩着，袍子裹得严严实实的，什么也不想看。还有一个，伊朗国内是禁止女性进入足球场的，认为女人不该参与男人这个事儿。所以对很多这女性进足球场一旦被发现，那是要重罚的。在这点上，就曾经女性进入足球场被发现之后呢，直接判刑进监狱，甚至被打死。还有的就是伊朗国内的民族矛盾，他的神权政权呢，可以说疯狂的迫害库尔德人，在这点上也很不得民心。所以这些事加在一块儿，使伊朗的有一些体育运动员，他涉及到这个时候勇敢的站出来表达自己的态度。所以这个事儿出来之后呢，引起轩然大波。你说他为了纪念哈梅内伊，这谎言马上就是不攻自破了。因为他这事出来第二天，伊朗国内就宣布这些女足队员是叛国者，是叛徒。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国际足联的足球运动员协会，还有在澳大利亚的伊朗社区的一些群众站出来，说这些女足运动员可能回国呀会挨收拾，搞不好就像韩国呢或者北朝鲜那些，咱都知道朝鲜的脱北者回去遭到那种待遇似的，说得保护他们。然后呢，这两部分的人组织起来，就在伊朗足协官员的严密监控之下，从他们下榻的澳大利亚酒店的大堂和地下车库，把这些女足队员和官员呢偷偷摸摸就给弄出来了。弄出来然后呢，澳大利亚政府也宣布给这些人签发呢人道主义签证12个月。如果他们将来想入澳大利亚籍，再想办法先保证他们在澳大利亚能待12个月，待1年。当然这里边呢，有的人拒绝，有的人说我要回去。那么最后呢，总共有是6个女足运动员再加上1个足协的工作人员获得了这12个月的人道主义签证。但后来又有一个女运动员反悔了，我要回家。这样最后呢，剩下总共这么6个人获得了这个签证。这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就说我们说人权在很大程度上是远远高于主权的。那么这些女足运动员勇敢地站出来，是有人给他们撑腰，有人支持他们这种行为的。所以这个事情在当时引起了非常大的波澜，它也是伊朗国内政治局势就对足球这方面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个层面。那其实这种事儿啊，那远远不止足球。我们说伊朗女足造这个宗教政权的反，男足也造反。大家还记不记得4年前呢？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我还做过这期节目。这个伊朗国家队在卡塔尔进行的世界杯的第一场小组赛，对英格兰队，那实力肯定不如英格兰嘛。一开场的时候也是奏伊朗国歌，伊朗男足队员谁也不唱，全保持沉默。他抗议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时在伊朗国内有一个极端的事儿，有一个女孩啊，因为没有把袍子裹严，被警察带到警察局去讯问，然后3天以后被打死在警察局里。那这个事情简直是天人共愤呐！所以伊朗男子足球队表示，我们抗议这个宗教政权的这种行为，这是极不道德，极不是完全违背人权的，所以开场都不唱国歌。这事后来也弄得没法收场，而且那一场比赛伊朗本来实力就不如英格兰，英格兰最后打了他一个6-2，然后伊朗国内就说这些叛徒什么什么的。但是这些人在国内呢得到了很多人的拥护和欢呼，这个是后来呢伊朗国家队的这些人也没有受到多大的处罚，就说明什么呀？伊朗国内的民心所向啊。所以咱们总认为伊朗是还众志成城如何什么的，其实伊朗国内对这个神棍政权的反抗以及这种抗议的程度已经达到了几乎啊眼看到临界点的程度。所以就说我说他男足也造反，女足也造反，你说伊朗国内的政治对他足球影响得有多大。而且这个过程当中，有伊朗有很多足球界特别有影响的人他们站出来，你像那个伊朗国家队的加普里，这届国家队的阿兹蒙，都站出了反对伊朗政权，反对伊朗国内不人道措施。当然他们有的给停赛了，有的不准参加国家队。老的你像大伙熟悉的伊朗球星卡里米，还有一位名气更大阿里代伊，这都过去伊朗的大球星，都站出了反对政府的不人道行为。当然在国内政府打压他们，但是老百姓却拥护他们。所以现在伊朗的政治它对整个这个伊朗足球的影响是特别大的。咱们总共有句话叫攘外必先安内， 其实伊朗在国际上面临的这些还不如他国内这个局势更加紧张了。所以伊朗足球本来实力是很强劲的，无论男足女足实力都可以的，可是现在呢面临这么多的问题，确实对伊朗足球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说到这儿呢，有一些朋友就会说，这老梁，我怎么听你说的信息和我听到不一样呢？在国内我们看很多新闻，那伊朗这2400万人众志成城啊，坚决要跟美国侵略者是斗争到底啊。美国说要炸哪个桥，伊朗人站桥上一块死吧，啊，说这组织多少多少人，我就在那个，咱别用无人机轰炸了，我们当人肉炸弹都敢轰炸去，坚决报效祖国。我在国内听到都这个呀，怎么你这一说好像伊朗这政权都够呛了似的什么的。我告诉大家，你这个问题提的非常好，就是我们总认伊朗国内2400万人都是爱国者，都坚决的要跟美帝国主义跟以色列反动派斗争到底，那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的？我告诉大家，任何国家你都能分出哪些是爱国者，哪些是对国家政权不满的，哪些是属于中间地带的，这些人里有多少人是价值观稳定啊，信心坚决，又有多少人是摇摆不定的，又有多少人是完全利益走向，有多少人是理想主义的，每个国家都有，左中右是什么时候都有的。鲁迅先生当年有句话吗？说这个未曾富过的要革新，正在富着的要维持现状，曾经富过的要复古，所以他决定了人群必有左中右。你肯定在人群里边，只要人群数量足够多，哎，在这里面能找到不同的代表，这是肯定的。那你新闻报道你不能就揪出一面来作为这国家代表吧？我就告诉你，你现在看到的很多新闻就是揪出一面的片面报道。那么如果你这么分的话，说伊朗现在哪些是所谓的爱国者，哪些是所谓的反贼呢？我跟大家讲，伊朗国内经常能出国的见着世面的人几乎都是反贼。我这么跟你讲，我接触过在美国呀，在加拿大呀，外边的一些伊朗人，发现他们对于这次美国以色列空袭伊朗普遍持一种欢迎态度，快点把那个无耻无赖的神权赶下台吧，希望美国能救伊朗人民于水火之中，这几乎是个普遍现象。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运动员站出来反对伊朗政府？因为运动员常年要出来比赛，他吃过见过，他见识在这摆着呢，而且他出来走看到了世界上，咱别说自由民主普世价值这些亲西方的东西，只有单是看到别的国家的经济状态，再看看伊朗国内的经济状态，你想他怎么可能对伊朗政府满意呢？就我们常说那句话，当你接触到的真相，你就永远不会再回到谬误，就这道理，他吃过见过。所以伊朗这个运动员总出来比赛，你说你看看人家国家，你再看咱们这，在过的什么人的日子这是？所以他自然而然的就产生反对这种想法。这两天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正在进行的这个在英国克鲁斯堡进行的世界斯诺克锦标赛，其中伊朗第一杆叫瓦菲，侯赛因瓦菲。这个瓦菲呢，他成了这届比赛最大黑马。从资格赛杀上来之后呢，是先把咱们中国选手斯嘉菲淘汰了，然后16进8的时候他淘汰了世界第一的特鲁姆普，13-12，爆个大冷。咱们有的解说员说啥，为啥这个瓦菲把特鲁姆普赢了？那是打出阶级仇民族恨来了。为啥？我背后是伊朗人民正在受欺负，我的国家因为战争变成焦土，我恨呐，我恨西方资本主义。你这特鲁姆普不是英国人吗？最重要，你叫着名，跟那个美国的特朗普还一个名，那我不枉死了打你？你听的这跟文化大革命叙事有区别吗？我当时听的我都可笑。瓦佩平常训练人家就在英国，说白了那也是一个吃过见过见过世面的运动员，伊朗第一杆，他的思维观念我相信跟刚才我说这几个足球运动员一样，人家是有见识的人，怎么可能像你这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叙事呢？不可能的。所以我听到解说员慷慨激昂的讲这句我都想乐呀，我是真是山中方一日，世上一千年呐、这是问之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呐、你还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呢？所以我说他为什么运动员站出来反对这个，因为他吃过见过。包括伊朗国内的富人，我们有那么句话说的对，富人总是不怎么爱国的，为啥呢？如果你是国家出现一些问题，富人有办法去脱离这个国家，或者利用自己的能力和占有的财富解决眼前问题。穷人为什么往死了爱国呢？ 因为除了依赖这国家，他没有别的选择，他这能量决定了他只能在这一块苟活着。所以我给大家分析一下，什么人真正的爱这个独裁政权，爱这个神权，爱这样伊朗的政府呢？三种人。第一种人是既得利益者，就是他属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他属于伊朗的宗教基金会，他属于神权政府的人员之一。就说这个政府他获得了更多的掠夺性经济带来利益呢，这个人能占一份。如果你这个政府倒了，他可能什么都分不着了。我曾经接触过一个柬埔寨人，汉语说得很好，他跟我讲，他说我就喜欢原来洪森那个政府，为啥？那政府是我们做官的都很腐败，那没有腐败就没有我现在幸福生活，我当然不希望洪森倒台了。你看这道理很浅显，尽管你听着挺邪恶，可他是既得利益者，他能够分润，能够得到好处。所以这第一类人，他是既得利益者，他当然不希望伊朗现在这个政权倒台。第二类人是什么呢？他是神权政府，他一定有大量的宗教狂热分子来支持他，这一点不用我多说。世界范围之内，你看尤其伊斯兰国家这种现象很普遍。第三类什么人呢？就我刚才说的穷人，他不依赖这个政府他没有办法。而且穷人往往跟认知低下这个四个字挂钩，这没有办法，这跟他受教育啊，他的理解能力有关。穷人不等于认知低下阶层，但这两个阶层之间的交叉是非常多的。所以你像比方说我做这节目，有的人说老梁你就是思想反动啊，你就是亲西方啊，你就如何如何什么。我说我这个我就不和这样的朋友争论了，没有必要，因为咱们认知呢不在一个层面上。像您要是这种认知呢，你就蹲在家里好好看新闻联播，你就这种认知这种智商你就别来看我节目了，你省了生气。所以这就我们说这三种人他一定是最爱国的。所以伊朗我说传说中的爱国者，既得利益者，狂热的宗教分子，加上穷人。等刚才我们说凡是反对这个伊朗这个神权的，他认知能力一定比普通人要高一块，至少他的眼界比普通人他高一截。其实这种事儿我们中国人很好理解，现在中国是经济也发达了，大家文化水平也高了，那比以前强多了。可是在过去极左年代呢，这种事发生的还少吗？我给大家举个例子，1963年11月，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这个事件大家都知道吧。当时现场被枪给打死了。那么这个消息呢，中国人是怎么知道的呢？当时靠收音机。我说这个呢是在东北的山里头，看山的有这么爷俩啊，俩人也都是积极向上，也入了党了，可是常年呢在林子里待着呀，他基本过着是半与世隔绝的日子，可能一月俩月下一回山。他俩得到外界信息就个小收音机，突然有一天听到了。那可能是这事儿发生都一个多月了，就63年的年底12月份，他们听收音机里说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当场被打死了。哎呦，这爷俩激动的喝着烧酒流眼泪啊，哪一个英雄啊，为我们消灭了世界上最大的反动国家美帝国主义的头子肯尼迪啊，哪位英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啊，振臂一呼啪一枪把美帝国主义头子给打死了，这是哪一位大英雄啊？那后来这大英雄恐怕遭到不测了，我们得好好祭奠他，说白想给他烧点纸儿。这两位哭得不像样。好，若干年以后，中国进入了80年代，这老头没了，儿子还在呢，终于有机会了解外面的世界，了解到肯尼迪遇刺的整个经过，说肯尼迪让一个精神病给打死了。即使美国人有很多阴谋论说肯尼迪是这么死的那么死的，涉及石油利益啊，涉及锦枪啊等等等等，但是哪一条阴谋论也没靠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争上，也没靠到两种意识形态说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世界派人把肯尼迪刺杀了，跟这也没有关系。所以这二位你说你流的眼泪喝的烧酒烧的纸又从何来呢？人家杞人忧天还有一种胸怀，你说你这个这不是愚蠢吗？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你这是瞎他妈担忧啊，等于啊，这都是认知低下造成的吗？所以你要这个事例拿出来，你就知道中国现在发展已经不是那个时候了，可是现在世界上还有不少国家还在这个状态当中呢。所以我一说这个你就知道伊朗现在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当然说这个呢，你可能觉得这和足球是不是远点， 但是我们对足球世界一些现象的理解往往源自刚才我说对政治现象的理解，这也是当今足球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什么我们这期标题叫足球永远是白加黑呢？因为它是由人提的，人这里头就有白的就有黑的，这个是恐怕很难以避免的。那么其实呢，像这种现象呢，绝对不只发生在伊朗身上，在整个世界足球发展历史当中，政治和战争影响足球，而使这个国家的足球遭到某种厄运甚至制裁，这绝对不是孤立，在世界范围之内能说得出的简直太多了。你咱拿最近发生的事儿吧，这个2022年2月24号，俄罗斯闪击乌克兰基辅，国际足联反应很迅速，3月1号就正式公布，禁止俄罗斯的球队、国家队啊，他的俱乐部队啊，参加国际足联和各州举办的任何足球比赛，就全部禁赛。咱大家都知道2018年俄罗斯举办了世界杯，大家也看到了俄罗斯足球在世界的影响力，也有很多球星他的俱乐部，你像什么莫斯科斯巴达队，那世界范围都有影响的。大家还记得吧，当年欧洲搞这个冠军杯比赛的时候，很多俱乐部都不愿意去那个俄罗斯比赛，为啥？那大冬天的，你恨不得球衣球裤棉袄棉裤都穿上了，人家俄罗斯人冰天雪地一下一样玩。这个可能也是世界足球一道独特的风景吧。但是当时对俄罗斯禁赛到现在已经4年了，俄罗斯的球队不能参加任何的国际比赛，这对俄罗斯球员来说是个很大伤害。但是从主持国际正义、反侵略、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来讲，对俄罗斯这样一个罪恶国家，对普京一样罪恶领导人，你用这种方式去制裁的，这和其他经济制裁手段、政治制裁手段是如出一辙的，它体现了一个国际正义。你无论从哪个角度说，什么北约东扩什么这个那的，你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个事实是无法改变。所以这是最近一次大范围的对一个国家的足球进行制裁，它也蔓延到俄罗斯其他体育领域。现在俄罗斯运动员不是绝对的不能参加国际比赛，他得是以自己的个人身份或者代表某种协会的中立立场才能来参赛，作为代表国家是万万不能的。我这一点我本人也是举双手赞成对俄罗斯的制裁。当然可能我们国内有很多俄粉啊，听到我这个不是很满意，觉得那俄罗斯也是被逼的。那我就认为生活当中被逼的人也有很多，那你就可以拿出刀子随便捅人吗？这从法理上无论是如何也讲不通的。说这个事情咱没有必要在节目里争论，如果你是一个事实上的俄粉，那咱也没有什么好讲的，对吧？因为你自己心里先入为主，已经相信了你这一套东西，我们每个人没有给你洗脑的能力，那只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可以给你洗脑。所以最近你说俄罗斯，但我个人认为就是政治和战争对足球影响最大的、最遗憾的，我作为一个足球迷，是对哪个国家的制裁？对前南斯拉夫。这个我现在一直觉得就是有好多的足球天才，包括其他领域啊，你像篮球啊、排球啊、体操什么，因为那次制裁南斯拉夫，他们失去了生命当中体育能力最强最辉煌的阶段，没有能在国际大舞台得到展示，这对他本人来讲是终生遗憾，对我们来讲也是失去了好多大饱眼福的机会。这个事儿的典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1992年的时候，那个当时欧洲杯比赛，欧洲杯比赛呢，第9届欧洲杯，当时欧洲杯参赛队伍就8支队伍，你想都说欧洲无弱旅，那么多球队8支，所以欧洲杯的质量是相当高的，它整体的比赛质量是远超世界杯的。因为世界杯那时候16支球队，后来要扩展32支，你想连中国队都混进去了，那质量得次到什么程度？所以当时欧洲杯质量非常高，参赛名额极为有限，就8个。当时南斯拉夫队打进了他的决赛圈，但是这个时候南斯拉夫内战爆发了，大家都知道塞族、克族、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打得跟热窑似的。那么你内部问题没解决好，当时国际足联就惩罚你，取消了南斯拉夫的参赛资格。有意思的是呢，在瑞典举行的这届第9届欧洲杯，南斯拉夫资格取消了，得有替补上来的，谁上来的呢？丹麦队上来。丹麦队那时候没出现，他就你早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怎么着这还有我事儿呢？赶紧临时再组建队，匆忙训练了不到2周，就到瑞典去比赛去了。谁能想到这样一支球队居然最后夺冠了？咱就说丹麦有个童话大家叫安徒生嘛，所以说丹麦替补参加欧洲杯最后夺冠，创造了足球版的安徒生童话。 那会儿丹麦队有些球星，守门员舒梅切尔、大小拉德鲁普、前锋拉尔森，这都是世界级的球星啊。在他们带领之下，丹麦半决赛点球淘汰荷兰。我还记着那场比赛，中央电视台转播，我蹲在电视机前看，看到点球了，著名主持人韩乔生出来了。哎，怎么他出来？韩乔生，对不起，由于我们购买的欧洲转播频道到凌晨5点钟就结束了。那么后续点球比赛的结果，我们将在明天的体育新闻当中向大家播报。给我们气的，恨不得电视都砸了。因为那会儿确实买人家转播线路就买那儿，谁没想到打完加时赛还点球啊？这时间就不够了。就当时欧洲杯，中国球迷也是跟我岁数差不多，您一定还记得吧？半决赛点球淘汰荷兰，决赛2-0战胜西德队。那会儿西德队厉害呀！就我说这92年那时候，那阵儿是我记着，什么穆勒呀、小个子哈斯勒呀。那都相当厉害的，决赛被丹麦2-0干掉，所以丹麦创造了欧洲足球的安徒生童话。那么南斯拉夫被制裁之后，可以说那一段时间是万马齐喑。接下来的1994世界杯继续被制裁，不能参赛，预选赛不能参加。然后1996的英格兰欧洲杯也不能参加，那届主题不就是让足球回到家吗？我当时我做体育杂志的时候做欧洲杯专辑嘛，大家也遗憾说南斯拉夫队没来，少了好多的高水平的球星。我们把主题不让足球回到家，因为英格兰是足球发源地，我们改成足球滚回家，就是很多人对他表示不满嘛。为什么是大家对遗憾呢？南斯拉夫队号称欧洲的巴西队，他的脚法特别细腻，而他打法又不缺大开大合，观赏性极强，球员个人能力特别突出。这里头的球星数不清啊，我随便跟你说几，你就记着带什么旗的。你现在你听克罗地亚队不少什么莫德里奇什么的，原来带旗的基本都是前南出来的，像萨维切维奇、斯托伊科维奇、米亚托维奇、米洛舍维奇、米哈伊洛维奇，什么博班、潘采夫、普罗辛内斯基。我说这个名字，年岁和我差不多的朋友，一定那是你青春时代美好足球记忆。这里边有世界足球先生、欧洲足球先生，出了很多。这一波南斯拉夫的球员那是黄金一代啊。92欧洲杯不能参加，94世界杯不能参加，96欧洲杯不能参加。多大的遗憾呢、啊、一个足球运动员的黄金时期能经得住这么的4年5年就没了吗？这些球员全是当打之年了。后来一直到98年结束制裁之后呢，他们组成了南联盟队。参加了98世界杯和2000年欧洲杯。那阵儿呢，98世界杯的时候已经分开了，这边叫塞黑队，那边叫克罗地亚队，就塞尔维亚和黑山。克罗地亚队大家记不记得当时达沃苏克左脚可以拉小提琴，那就代表着前南足球的最高水平，那是达沃苏克到巅峰期。前面我说那时候达沃苏克还是小孩呢，还没完全出来呢。我刚才说那几位像萨维切维奇、普罗辛内斯基，那是巅峰时期。非常遗憾，一波球员的青春就这样被耗没了。所以那个时代对这个南斯拉夫的禁赛啊，真是伤害了太多的运动员。你到后来塞尔维亚、塞黑全名是塞尔维亚和黑山，后来也拆开了，变成了塞尔维亚队。就现在来说，前南你看它分裂成什么？拆散以后，塞尔维亚队、克罗地亚队、斯洛文尼亚队、黑山、马其顿等等等等。这里边又有多少足球天才在里边，就说拆开了都这么厉害，你说合成一个南斯拉夫呢？而且当时对南斯拉夫的制裁不仅限于足球啊，他的篮球也有黄金一代啊，迪瓦茨、拉德加、彼得洛维奇、库克奇，原来芝加哥公牛队的最佳第六人，那个时候他们在国际大赛上干倒了前苏联队，干倒了美国队，等于是他们逼的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时候，美国篮协被迫把乔丹这些人搬出来，就不能再用大学生去打了，大学生打不过这帮人，我们得用职业选手了。所以你能在国际奥运会的赛场上看到美国梦之队，那可以说一多半是前南这些青年才俊的功劳。所以整个南斯拉夫被制裁之后，不能说毁掉一代人，至少使这些人能够在大放异彩的舞台上展示自己能力，这个机会少了很多。而且全部是重要的国际比赛舞台。你看现在大家看俱乐部比赛多，那个时候欧洲杯、世界杯这种国家队的比赛最受大家关注。当然我说这个可能说你看不看出这制裁都谁制裁啊？以西方国家为代表的国际足联，你看他们整这些 又收拾俄罗斯，又收拾前南斯拉夫，那不都整个意识形态跟他们对立的吗？我告诉大家，这种足球制裁可绝不仅仅是制裁这些和西方意识形态对立，西方自己阵营的也会出这种事儿。有人说老梁你要说哪个国家，我说你都能乐，以色列。现在以色列是要说世界上找亲西方，它本身就是西方，在意识形态跟美国走最近的是以色列，以色列也被制裁过，甚至他被制裁的非常彻底，他是被直接驱逐出去的，就不要你了。咱知道以色列1948年建国，建国之后呢，50年代初呢，他就加入了以色列足球，加入了亚足联，因为他亚洲范围内嘛，他现在加沙地带啊，什么格兰高地啊，约旦河西岸呢，这属于亚洲范围内，然后他加入了亚足联。加入亚足联之后呢，以色列足球当时很厉害，他连续参加了，我记得是当时是54年、58年、62、60年、64年、68年，他连续参加了四届，就是56、60、64、68四届的亚洲杯。亚洲杯什么成绩呢？一冠、两亚、一个季军，厉害吧？1964年他获得了亚洲杯冠军，就他绝对是亚洲的一流球队，当时成绩非常好，而且呢，在这个亚洲区预选赛他出现过，参加了1970年墨西哥城世界杯，就他参加过世界杯，但是小组没出现。那么后来我们知道呢，几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当时成了阿拉伯国家共同的敌人，他周围那全是他敌人，什么约旦的，什么埃及啊，伊朗、伊拉克都以他为敌吧。然后在1974年，伊朗，注意啊，又是伊朗，1974年9月份伊朗的德黑兰亚运会，在这届亚运会上呢，伊朗带头包括沙特共同提出来要把以色列足球驱逐出亚足联，就亚足联不让以色列待了，你给我滚蛋。那这时候亚足联他得投票吗？得讲民主吗？所有的穆斯林国家一律支持这个决议，不仅这个，其他国家有不少支持的。首先一个中国，有人说中国好像中国一建国以色列就承认中，过去不错呀，那管不了了。为啥呢？当时中国71年年底回归到联合国大家庭，取代了中国台北，也是联合国五常了。那么他进入这个呢，很大程度靠世界各国投票，一些小兄弟，你别管是丐帮子弟也好，给你投票，其中阿拉伯兄弟给中国投了不少票，中国投桃报李，我也支持你，支持把以色列驱逐出去。所以咱就说这玩意没有永恒朋友，利益还是第一位，中国支持。在中国带动下呢，朝鲜跟着凑热闹，巴干打不着的我也支持，结果一开会多数票否决少数票，以色列就被驱逐出了亚足联，1974年被驱逐了。除了之后国际足联呢也接纳以色列，但是以色列这比赛怎么给他分呢？你说他要打世界杯打什么，分到哪个组啊？今天给他搁到大洋洲，明天给他搁到北美，还有时候给他搁到欧洲。他有一年以色列打世界杯预选赛，在大洋洲那里边把澳大利亚新西兰都干掉了，但倒霉呢，他这个获得这名额是半张名额，他要跟欧洲区预选赛的最后一名来争夺那一个名额，咱这都知道半张入场券就这个意思吗？他倒霉大洋洲呢跟欧洲争，结果以色列碰着丹麦了，哪踢不过丹麦。所以从1974年他被驱逐出亚足联以后，以色列一次世界杯都没进过。然后好不容易到1991年呢，他加入了欧足联。你看土耳其当年有志气，我就不加入亚足联，我就进入欧洲，我认为我水平高。以色列当时也觉得进入欧足联那对自己有利呗，那跟强队嘛，你跟臭棋篓子下棋那肯定不行啊，你跟高手下。但是91年进入之后呢，每次一打这预选赛，他保准不是垫底儿啊，就是就差一步到罗马。一次世界杯出现没有，说没世界杯后欧洲杯呢，欧洲杯那水平更高，也是一次没出现，打过附加赛。就从91年他加入欧足联以后，以色列足球一次都没有在世界大赛上出现过，出不了线了。所以这一点对以色列球员来说呢，应该说很遗憾。当然他们也有辉煌，曾经在94世界杯外围赛里边呢，主场3-2力克法国队，那法国队了得吗？当时又坎通纳又吉诺拉很厉害的，哎，把法国干败，造成法国队94世界杯没能出现，有过短暂的辉煌。 但整体来说呢，以色列足球被驱逐出亚足联之后，这些年是走过了漫长的黑暗岁月，而且未来什么时候能见到光明，恐怕还看不到有出头之日。所以就是说，受政治和战争影响啊，所在国家的体育乃至足球受到制裁，这种事情绝不是在意识形态上反西方的国家所独有的，亲西方的国家也一样受到这样侵害。所以我们说，足球和政治远离和战争远离，这是不可能的，也是实现不了的。而且随着足球在世界这种影响力啊，现在来看呢是越来越大，尤其世界杯变成了48支球队了，这个影响更大，很多原来根本没有机会在国际舞台展示自己形象的小国也有了机会参加世界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他就有了政治和军事上的利用价值。所以恐怕今后像世界杯这样大赛，像足球这样万众瞩目的运动，它也一定会受到更多的政治和其他场外因素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会潜移默化，即使它不能成为搅动地缘政治的筹码，它也有可能成为搅动地缘政治的棋子之一。所以你看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我认为且消停不了的，今后你再看足球大赛，各种各样的政治是魅影在舞台上展示自己的，或者在背后烂搅浑浑水的这样的事恐怕会越来越多。所以不要小瞧足球这一方土壤，它绝非净土。用咱们中国的俗语说呢，足球这一块是什么呀？叫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